后开始他的跟随主的的经历里面来思考，究竟一个人是怎么样开始怎么说呢，被吸引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呢？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平的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虽然对耶稣有一些的知道，一些的听闻耶稣是谁，但是他真正完全投入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他发现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当耶稣在他的船上讲完之后已经到中午了，然后耶稣就告诉彼得还有其他的渔夫说，我们出去啊，我们到了水深的地方，深水的地方来打鱼啊。那些渔夫觉得，哎呀，这个木匠的当木匠的怎么懂得打鱼的功夫呢？但是呢，彼得说，好，我听你的，我就去。结果按照耶稣的吩咐下网打鱼，结果打了很多很多鱼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彼得的反应吗？彼得立刻俯伏在地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真正跟随耶稣的起点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去思想的一个一件的事情。多数时候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完全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来相信他，跟随他的时候，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的点，我们必定会发现，认识到原来我真是个罪人。在那个时候我们真正才完全的投入来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个罪人，那我还需要救恩吗？我还需要跟随耶稣，还需要听他称呼他是我生命的主吗？彼得成为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的榜样。那今天呢，我想继续用彼得的故事啊，从他身上来学习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跟耶稣的交往的过程的里面，是如何的一步一步让他更加的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去学习的一件的功课。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我，哎呀，你还说什么认识自己，我是我嘛，我最认识就是我自己。不要太肯定的说哈，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识主的过程其实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是谁。那所以今天呢，我选了彼得的生平的一些的故事跟大家来去思想，彼得是怎么样对他自己的真正对他自己的了解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好，我们来先看马太福音。今天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33节啊， Matthew 14 22-33。那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吧哈，大家读可能大家更精神哈，我们一起来。耶稣随之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哪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吗？鬼怪！”便害怕，汗脚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着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阻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段故事让我们来看一看彼得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彼得这一次的经历，我相信对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别的一个的经历。我们知道，彼得从开始跟随耶稣，一路下来，他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是不是？医病、赶鬼、平静风浪。如果我们在马太14章前面一点点，就是告诉我们。他刚刚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多么震撼的一个场面！我相信彼得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一次，他不单单是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他自己成为神迹的一部分，在水面上行走。想一想，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件的事情。可能我们中国人啊，从小就读武侠小说啊，我们对这样的描写不觉得很稀奇啊。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描写的轻功，在水上漂啊，我们说在水面上行走啊，有什么稀奇呢啊？但是真正来讲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一件的事情。彼得不单只是看见耶稣行神迹，他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的神迹。在水面上行走怎么可能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的当中的一位，当你看见耶稣曾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当你好像彼得一样，当遇见这样的事情，然后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请问你够不够胆下去？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的话，你够不够胆下去？可能有人说，我可能会试一下。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彼得做一个事情，他真的下去了，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了。这个不是说他一下去就沉下去，不是，他说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他有些的翻译本说，他已经在水面上走了，他已经经历到在水面上走的这样一个的事情了，然后才发生下面这些事情。因为风很大，四周围风浪起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害怕，他要沉下去，他才呼叫主来救他。彼得真是有信心。我相信彼得在离开这个船趴下水的时候，他真的完全是相信耶稣能够让他在水面上行走的。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一定不能够这样下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也真正走在水面上了。所以我们说，彼得对自己是很，那应该说彼得对耶稣是很有信心，对自己所做的这个的举动是有把握的，所以他下去了。 我们来思想的话题是，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好奇的心，还是说这样的想探讨耶稣是不是真的意味着神的心。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哇，他们遇见很多的神迹。我们常常听见人家的神迹是哇那么的真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能够看一次这些神迹，那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念头？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听过那么多人的讲神迹，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如果能让我看一次，那我就更有信心来跟随神，跟随耶稣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念头哈，那还挺好，感谢主。有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很盼望能够经历神的神迹的一个的心态。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看见神迹了，甚至我们是神迹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经历真的能够让你更有信心吗？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看见神迹是否就能让人更有信心来跟随神，跟随耶稣？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但是很多人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并不是如此。就算看见神迹了，就算经历了神迹的，在这个神迹里面的经历，你就是神迹一部分了，你也会有时候没有信心。就好像彼得，他下去踏在水面上的时候，他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当看见风浪很大的时候，一下子他的信心没有了，他就开始沉下去的时候就浮球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无论看多少神迹，无论经历多少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环境改变的时候，过去那些经历不一定能够绝对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继续相信。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真正追求的不是信心，不是神迹，乃是对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他是谁。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是彼得的能力吗？是彼得本身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吗？不是。不是因为彼得有能力，也不是彼得有信心，是耶稣基督自己让他过来的时候，神自己托付在他身上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经历了神迹之后，常常觉得自己都有这个能力在当中，以致到我们追求神迹，过于追求神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神迹，就以为我们更认识神，其实并不一定。彼得这个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他看见环境改变的时候，他再没有看见耶稣了。环境影响了他的判断，环境影响了他，让他忘了是谁使他走在海面上。不是他的信心，是这个使他走在海面上这个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才是能力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基于 我们的经历。所以当我们看见彼得杰哥的经历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把经历看成是你唯一还是说是重要认识神的一个的途径。经历很重要，但是经历不能够代替你对神真真正正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他。如果不是透过圣经，不过不是透过与神的交往来去认识他，只是透过所有这些发生的神迹来去认识他的话，那我们的认识会被环境影响而失去的。彼得有信心是，但是彼得的信心停留在哪里？停留在他仰望耶稣的时候，当他的眼睛注视在环境的时候，他就再没有信心让他继续的走下去。我觉得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九节讲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啊，他显现啊给那些的门徒看啊，其中有一个怀疑啊，不大没有信心的一个的人叫多马。哎呀，多马他说，哎呀，如果你给我亲手抹一下你啊，你的钉痕，那我就能够相信。但是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John 20, 啊，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九节，二十章的二十九节，二十章刚才好像二十章 John 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多数时候我们以为我看见神迹我就能够信，但是多数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些看到耶稣行神迹的人，那些吃五饼二鱼的人，那些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在那里呼喊的那些的人，最终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看见神迹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是谁。彼得我相信透过这一次的经历，他对耶稣是谁就有更深入的一个的了解。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彼得另一次的经历啊。彼得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记载他的经历哈，我看了一下，他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多记载彼得的经历都是在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哈 ，Matthew 16 哈，我们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啊，十三到二十三，十六章的十三节啊到二十三节，十三节哈。好，耶稣到了 ,OK, good, thank you, 好，一起来吧，啊，大家坐在哪里也是坐着，一起来念，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解释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前面一段，哇，彼得出风头了。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人家大家都讲了讲了讲了，彼得就讲了一句，你是基督。哇，这个回答耶稣都称赞他。所有的门徒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的那么的准确，彼得一回答答对了。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诶，彼得真的是比其他人都厉害吗？其实不是。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讲彼得是如何来认识耶稣基督？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谁先见到耶稣基督？不是彼得，是谁？是他的弟弟，是他的弟弟，是他的弟弟，一下子我都转不过来哈，谁呀、啊？安德烈，安德烈，对 ，Thank you， 一下子我的脑转不过来。约翰福音一章哈，40-42节啊，当时狮子约翰介绍他的门徒来去跟随耶稣，然后指着耶稣说：“你看，这是神的羔羊啊！”然后安德烈就跑去找着他的哥哥，然后对彼得说：“你快来看，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基督。”所以安德烈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肯定，已经宣告了耶稣是基督。那当耶稣问这些门徒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们都不回答？为什么安德烈那么安静在那里不回答，给哥哥先去抢答？可能彼得一般来讲他都比较快，安德烈可能比较安静。所以彼得之所以认识耶稣是基督，如果真的追源的话，是安德烈告诉他的。当然过后往后所有的记载的里面，彼得可能也是亲眼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对的。彼得对耶稣的身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的宣告。我们每个星期读这个的使徒信经，我们对耶稣是谁是非常的清楚的，神的儿子，对不对？玛利亚所生的啊，是他来做什么啊？他做了什么？然后来得到什么？我们对这些的都很清楚了解认识耶稣。彼得对耶稣是谁非常正确的宣告，但是当我们在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他认识耶稣是谁，但却他不明白这个基督要做的是什么。他认识耶稣是谁，但他却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件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宣告耶稣是谁，是拿撒勒的耶稣，他是从哪里来，然后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告诉讲出来。但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心意，究竟他的身份代表什么？所以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去面对这个的被杀， 三日后复活，彼得都拉着他，主啊，万不可以，这个事不要临到你的身上。然后耶稣就被他说是什么，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彼得没有错的，他跟耶稣跟了三年了，他跟着耶稣做他的学生，这个老师说我快要去面对死亡，这个学生站在一个学生的身份爱这个老师，不愿意看见老师面对死亡，来劝他不要上去，不要去，这是合乎人的心情，这是合乎人的哪一种的想法，所以他这样做没有错的。但是当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把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了解完全误解了。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误解的一个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的是什么？他就是要为人的缘故而救赎人，而牺牲他自己。但是他却不明白，但是彼得却不明白，他是站在这样一个的立场，他认为不要，老师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去劝这位的老师，不要去上这个耶路撒冷，不要去面对这个十字架。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对宗教里面的要求教条可能很清楚很理解，但是背后神的心意却是我们忽略的。还记不记得耶稣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有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上，路经过一个祭司看见他走了，一个利未人看见他走了，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把这个被打伤倒在地上的人，把他帮助他得到拯救。那么究竟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究竟让我们看见什么？祭司利未人是最清楚认识神，他也是按照宗教的规条要求，他们所做的反应是合乎情理的一个的事情。他们不去碰这个将要死的人，是合乎他们的宗教的要求的。但他们却不明白神的心意，但他却不明白神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我很喜欢的一个先知约拿，这个先知很有意思。约拿神差他去利利位啊，来宣告神的审判。约拿的反应是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一位的神，如果我去了宣告了，你的审判不临到利利未的话，这个城我不愿。所以约拿是非常清楚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但是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民族的情怀，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民族的敌人得到赦免，所以宁愿我自己死，我都不要让这些人得救，所以他就逃了不去。那这些的故事让我们思想一件的事情，究竟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认识神，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思想，究竟我在想什么？我对我的信仰，我想是神来满足我的需要，还是我来满足 神的心意。多少时候我们跟随，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目的是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但我们并没有从神的角度来想，究竟我跟随他，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如何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但是这个不是怎么说呢，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的一个的信息。但是当我们跟随耶稣，跟随神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自问，为什么我来相信这个的神，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的信徒，是因为他能够帮我，他能够满足我，却不是我可以为神来满足他的旨意。所以在彼得的生命的里面，我相信他这个经历一下子到高峰，哇，你是神的，你 you know, 一个不是从人来的启示，你能够明白，你知道你就是这一个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这样一个的表达。但接下来神就让我们看见他认识耶稣，但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断在信仰的里面，我们不断要问我们自己，我不单只要认识神，知道他是谁，我们更多的去探讨究竟神的心意是如何，以知道我们不是按我们自己的要求神来满足我，那是我愿意甚至牺牲自己，让神在我的生命上彰显他的计划。最后一段，这个是彼得的故事的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马太的26章31到3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日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就是也是26章69到75节。26章69到75，好，我们也把它读过来好不好。彼得在外面园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即出去了，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伙的，你的口音把他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鸡叫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走出去痛哭了。耶稣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彼得说，不会不会，我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就算我死了我也跟你一起就算要跟你一起死，我也不认你。彼得多有自信， 他对自己对耶稣的哪一种的信，怎么说呢？跟随他的相信是那么的肯定。同一张圣经，很快一下子，耶稣被抓了之后，耶稣远远的跟着来看耶稣的情况，人家就认了他了，他就三次否认。而且再说这三次真的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是当时一个使女，另外一个使女，还有旁边一些的人，不是哪些祭司长，不是哪些文士，不是哪些有权有势的人，只是一些的使女。彼得也说，我不认得他。究竟这个差距在哪里？彼得对自己的自信，他认为我一定不会否认耶稣的。但是结果呢？不是。环境改变了，他的信心也改变了。他宣告他不会不认，到头来他否认了。人常常以为对自己有完全的了解认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当有人告诉你啊，还是说你自己发现啊，你做了一些事情，你突然间发现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突然间有一天你说，哎，我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了解的，我心目中的我是这样的，但是当我真正做出来的是那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也是这样，我以为我自己是这样挺好的，然后做出来原来是不一样的。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常常是不完全理解，我们是想象当中的我，不是真实的我。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发现原来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特别当我们信耶稣，当我们跟随主之后，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来感动我们，展示给我们看见，原来我是那么的糟糕，原来我以为我很好，原来我也不是那么的好。彼得很有自信，就算我死我也不会否认耶稣的，他真的是很单纯的，很有信心的，是这样相信他自己，他以为自己必定是这样的。但是实际当他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改变了。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失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自己失望。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反省我自己。我对自己的失望是不是一件两件？我常常去反省，就会发现原来我有很多很多我自己都接受不了的事情。能不能改？应该能改。问题是还没到一个痛点让我可以去求神让我去改这个地步。有一些已经改了，但是有一些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圣灵感动让我看到，但是我还没有到一个痛点让我去改。彼得经历到了，当鸡叫他就立刻想到耶稣讲的话，他就哪里去痛哭了。这个就是他的痛点，他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一个的人。 圣灵的帮助，后来耶稣再次见了他。人失败是在神的，我不能说预料哈，是神所知道的。神也容许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失败，有不好，有不完美的一个时刻。路加福音解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我们来看路加的22章，31节到34节，这个是跟刚才读的是类同的，但是加了前面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一起来吧。主有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就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也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还没有叫子，你要三次的不认我。耶稣知不知道彼得不认他？知道，也告诉他你会这样做，虽然彼得认为不会。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有多软弱，有多差劲，有多不好。神没有历史抓着我们，你要改，你要改，你要改，你要改。没有，他没有强迫我们去改，他还让我们碰钉，让我们失败，让我们在这个以为了不起的情况底下跌倒，而且跌得很惨。神有一个目的，原来当我们跌倒回头之后，让我们的失败可以成为坚固别人的一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非常熟灵的基督徒，熟灵到地步好像什么错都没有犯过，好像他站在哪里就是一个圣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觉得都是来针对别人的不好，好像他从来没有犯过错一样。但是我觉得真正属灵的一个的人，是在他生命软弱之后、跌倒之后，回头能够来坚固他的弟兄。当我们病过，我们才知道病的痛苦；当我们失败过，我们才能够对别人的失败产生怜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好。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永远是对的话，人家一点点的错误我们就受不了的。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犯过错的人才叫做圣人。基督徒是一个在失败、在犯错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能够用他的生命来去帮助跌倒的人，让他同样站起来的人。这个都是彼得。彼得以为他很了解他自己，结果他跌得很惨，但是神让他跌倒，因为往后神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一群的跟随他的人身上。这些人不是完美的圣徒，但是他们是一个可以回转重新站起来的人。彼得所犯的错跟犹大犯的错没两样，但是犹大选择去吊死，彼得选择起来成为神 手中的工具。这个就是分别。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的过程的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不断不断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很有信心，不要以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很多了解，那我就是一个完美成熟 的信徒。连彼得都不是，何况是我们。真正开始我们的生命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因为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别人的，是因为我认识到我都有软弱，我都跌倒。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这个才是我们要学的。但是我们不是神，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软弱，我们就不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有软弱不怕，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弱，让神来改变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能够谦卑的来呼求，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跟随耶稣的大使徒，他的人生的里面也有那么多的缺点，他也有算信心软弱的一刻，他也有自以为是的一刻，他也跌倒过。哦，主啊，帮助我们，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我是怎样的一个的人，让我们不活在自己的想象的当中，让我们面对各样的冲击的时候，发现真正的我是那样的软弱无力的一个的人，以知道我可以向近你呼求，主啊，救我，让我不至于跌倒，让我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让我回头用我们的失败去帮助别人。主啊，帮助我们，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一切，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